头，我们来祷告。在天上的父啊，何等感恩啊！清早的时候，你再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来同心的来仰望你。主啊，你应许我们，真是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啊！因为你是那位施恩的主啊，从你的宝座流出活水的江河是永流不息的。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话，借着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啊，真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啊，是永远喝了以后永远不渴的。我们感恩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来领受你的恩典的啊，你要对我们讲话。新的一天的开始，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这是让我们与你亲近，为我们这一天的开始。先在你的恩典当中丰丰富富的领受啊，你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那丰盛的恩典啊，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啊就被点亮啊，我们的灵快快的苏醒，来与你来连接啊，我们大大的开口。就求你，真是这活水的供应啊，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啊，把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都恭敬仰望交托，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 King 弟兄带我们读圣经哈，他会用粤语读，那大家这个圣经可以打开在你的面前哈，听他的粤语读经啊，你可以对照你面前的经文啊，一起来思考。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第九章26节到43节啊。听弟兄要先把声音打开。
好，大家早。
早。
使徒行传第九章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律话的犹太人讲论辩白，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埃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扫去。那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利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仑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旅途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他广行善事，多施救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旅大原和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耽言。彼得 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要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感谢主。
好，谢谢敬弟兄啊。这一段呢是分成两部分，前面一段是讲保罗啊，这个现在还叫扫罗啊，扫罗在耶路撒冷的经历啊。一会儿我们看哈，这个跟我们上周五读的哈九章的前半段啊，这个保罗得救信主在大马色的经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那这是26节到31节。那32节之后呢，就讲到使徒彼得啊，神借着他在三个地方所做的事啊。那实际上使徒行传如果按照这个使徒的分法的话，其实就围绕着这两个人物啊，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啊。这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分段的情况，分成四段啊。一章序言，然后耶路撒冷二章到七章，犹太和撒玛利亚八章到十二章啊，十三到二十八章是传到地极。但是如果更简单的分法啊，就按照这两个人物啊，当然这是很粗的线条了啊。前十二章呢是围绕着彼得的施工啊，所以有人把这一部分称作彼得行传啊。那十三章开始呢，就是围绕着另外一个使徒，就是保罗，他如何把福音啊从安提阿的教会啊一直传到罗马啊这一段啊，所以又叫保罗行传啊。所以这个帮助大家记忆啊，这个大的段落是怎样啊。所以这两个人物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里面呢都出现了啊。保罗是九章啊，重生得救，然后他前面初期的哈，他成长的经历呢，啊，记录在这里哈。我们大概把这个线路捋一下哈。他得救呢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啊，有大光啊，这个字打错了哈，是大光中遇见主。然后呢，等了三天之后呢，大马色的门徒这个亚拿尼亚就来为保罗按手啊，祷告。他眼睛得开之后呢，他就起来受洗啊。然后他没有停留哈、啊，他马上就为主做见证啊。保罗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的特点，就是那个认真的劲头哈、啊。他以前不信耶稣呢，他是认认真真的不信耶稣。他不光是不信耶稣，他是逼迫所有信耶稣的人呢、啊。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也在场啊，他后来自己亲自领了大祭司的文书啊，到各地去抓基督徒啊，好认真啊。但是反过来呢，他一旦信了主以后，为主做见证，做主的门徒呢，他也真的是认认真真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你看，他受洗起来吃了东西见状之后，马上就跟当地的门徒，大马色的门徒在一起，然后呢就在各会堂呢传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很认真的啊。那中间有一段啊，大家注意，就是我们第九章读下来，我们的初步的印象好像是他在大马色受洗，然后传福音，然后别人就要杀他，然后他就逃大马色，逃出大马色，然后就去了耶路撒冷。那中间还有一段啊，是 使徒行传没有仔细记载的哈，但是留出了一个伏笔，就是在9:23，大家看哈，这是他在这个大马色为主做见证的过程当中哈，23说过了好些日子，啊，这是一个大概的时间观念哈，这不是几天的时间，他说过了好些日子，那这个好些日子是多长时间啊？过了好些日子以后，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啊，所以不是他一做见证别人就要杀他，这里特别交代是过了好些日子哈，所以请大家翻到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有交代这里面的一些细节，这好些日子呢实际上有至少3年的时间。那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17吧，我们从第17来读哈，他说也他保罗在讲他自己的经历哈，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亚拉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阿拉伯的那个旷野啊，那个地方啊。然后18说，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好，所以他保罗重生得救以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是他重生得救之后至少3年以后的时间啊，因为他讲中间有3年的时间他去了啊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啊，所以把这个加拉太书跟这个使徒行传对照在一起呢，那大概的线路应该是这样啊。所以他重生得救以后，这是他就开始做见证，然后在这一段期间呢，他去了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做什么呢？领受主的启示啊。所以保罗的福音不是别人传给他的啊，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训练他，亲自教他啊。主耶稣基督在带使徒彼得、使徒约翰啊，12个门徒、12个使徒的时候，大概也花了3年的时间啊，跟他们在一起啊，让他们看主自己所做的，听主所传讲啊，然后看着他。这个上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哈，3天以后复活，3年的时间差不多。那他训练保罗的时候呢，也是啊，他亲自把他带到这个旷野来把福音的启示呢讲给他听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使徒行传9:23所讲的过了好些日子啊，所以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待3年，然后又回到大马色，这个时候啊。过了好些日子之后呢，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啊，这个时候呢扫罗就没办法了啊，他就要逃了啊，所以他回到并逃离大马色是他在亚拉伯旷野3年之后啊，那这一次呢他逃出之后呢他就去了耶路撒冷啊，这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他第一次啊重生得救以后去了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啊，所以这个就接到26啊。9:26，扫罗到了耶路撒冷啊，想与门徒结交呢，他们却都怕他啊。那这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出现了，就是这个巴拿巴哈。所以巴拿巴出来啊，接待他，接纳他，然后把他引荐到彼得，然后也见了雅各啊。这是加拉太书里面提到的啊，他见了这2个使徒，就是彼得和雅各啊。那之后待了15天之后呢，他就回了他的老家大树啊，在他的家乡呢，在那里继续为主来做见证啊，建立教会啊。那14年后啊，这是到加拉太书的1:21和使徒行传的11:25有提到啊，那个时候安提阿教会的复兴之后呢，这个巴拿巴就去大树找到保罗啊，把他带到安提阿参与这个服事啊，所以这是保罗大概的得救和成长初期的一个时间的顺序啊，所以围绕着保罗的成长的经历，使徒的彼得的这个见证，后面讲到使徒彼得啊，他在吕大行了一个神迹啊，使这个瘫子得医治啊，那36在约帕行了另外一个神迹，使这个多加从死里复活。 那第三件事情呢，提了一个头啊，接下去会结束，在43节，他在约帕的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哈，主是如何塑造他的使徒的啊，他的工人的哈，包括彼得，包括保罗啊，神是怎么带领他们的啊。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成为主的工人，成为门徒，和在教会里面造就工人，这有什么启示啊？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功课？那另外这一段里面呢，你看，至少三次有提到哈、啊，教会的人数在增加，各地的教会都得平安，然后呢，神迹发生以后就有人归服主，信主的人就很多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问第二个问题哈、啊，教会的成长与工人的造就之间关系是什么啊？使徒行传我们读到现在、啊、教会一路的在成长，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啊、这个工人也不断的被造就出来、啊、无论是使徒，无论是这个执事、啊、无论是新的被拣选的人、啊、一个一个的出来、啊、来服侍教会。那随着工人的被造就，教会也继续的在不断的成长，带更多的人、啊、归主、啊、所以我们看一看这当中的关系、啊，好，我们先分组，一会儿再回来。姊妹问说我们教会的灵修的录音，我印象中我们的灵修录音是从诗篇好像开始录的，所以诗篇之前的、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录音，那之后的我们都有录、啊、欢迎大家来使用、啊，那感谢主哈，我们从这个保罗和这个彼得的身上哈，我们有做了一些对比啊。这两个人呢都是被主所拣选的啊，被神大大使用的工人，在他们身上呢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啊。那因着他们得的启示很大，他们经历很丰富的缘故呢也容易犯一个问题，就是骄傲的问题啊。那神是怎么帮助他们对付这些问题的啊？所以这些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值得我们去思考可以比较的啊，这些的内容啊。那我请小平姊妹啊，代表我们组把这一部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那保罗他信主的话，他是耶稣基督就拣选他为使徒，然后他就跟随耶稣、一路也见证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启示、但是到最后我们却看到怎样保罗他是三次不认主、但是主
你说的是彼得、
对对对，我说错了，对，但彼得他却是三次不认主、然后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又再次见到彼得三次问他让他来喂养自己的羊所以彼得他也从他身上也看到他那个他的那个骄傲，他的那个自大，但是主是允许他怎样，他三次不认主，这就成为他的一个底线，让他以后就是不会再这样的不承认主，能够谦卑的来为主服侍。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后来在五旬节降在使徒身上之后，这样彼得是大有能力的来传讲耶稣的福音而且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一样，他所行的就跟耶稣行的是非常的接近。那保罗的话，他也是之前受过非常好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教育那他也是我们Jennifer 姊妹总结他是自以为意，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正确，他甚至要去拿文书来捉拿各地的基督徒，但是主耶稣向他光照以后，他接受圣灵以后，我们看到他身上完全的转变，他就是一心为主来做见证跟别人辩论主耶稣就是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虽然没有他之前是不认识主，所以他在那样做，但是他到后来认识主以后，他又对着他是完全的来为主服侍。所以看到这个保罗真的是在宗教上他 在这个信仰上他是非常的积极的认真，然而这个他也有他骄傲的一面，所以在后面的我们有读到说就在我忘了哪本书，请牧师再补充，他身上有一根刺，那根刺是为了防止这个保罗的他的自大，所以主就放了那根刺，而保罗他也感恩说主在我身上放了一根刺能够来提醒我，就是不让他骄傲自大。所以我想到的是，就是从这个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之前虽然是不认识主，所以他行那些事，一直到后来他认识主，他又专心传讲耶稣，所以看到他对自己的信仰他是非常认真的，很当一回事情来做，来热心的追求。那我想到我们现在的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人来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信主久了之后可能就没有像信主之前那样的热心，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这个宗教，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我们是应该要全力以赴的，就像保罗这样子，我们是要当一回事来做的。好，好，请牧师可以再补充。
好，谢谢小平啊。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啊，那受了很好的教育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容易啊产生骄傲的问题啊。那彼得呢，虽然是渔夫，虽然他是这个在社会上不像保罗那样好像很有学问很有地位，但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批被拣选成为使徒的，那有一种骄傲是最可怕的，叫属灵的骄傲虽然在社会上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但因着他属灵经历的丰富呢，也容易产生骄傲的问题所以主对待这两个使徒都会对付他们这个问题所以是彼得呢就是允许他跌倒三次否认主，他自以为别人都跌倒他不会跌倒那借着那一次的经历，我想他是刻骨铭心的他之后特别是圣灵内住之后他不会再犯这个骄傲的问题。那对于保罗来讲呢，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有讲他自己的经历12章第7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他三次求主，主没有把这根刺挪走，而是给他一句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这些启示得了很大的启示，有很丰富的属灵经历的使徒，他们都要对付这个骄傲的问题神也知道神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这种的试探也好这种倾向也好所以我们要注意跟随主的人，特别是要愿意去服侍主的人要常常的被提醒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对人对神都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好，那刚才在小组里面也提到这个宗教和信仰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很多人会讲说我们是信教天主教基督教这些的名词也是说我们是宗教人士那这个宗教和信仰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请 Jennifer 来分享一下好吗？
我以前是天主教徒，从小就是天主教徒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些宗教然后我看佛教，我看道教，这些教都让我觉得有点怕怕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教我一直也没有搞清楚，可是我也一直害怕这个邪教这种迷惑，一直到在 Boston 有一个姐妹我跟她一起，我们还有小平，我们同工了很多年。但这个姐妹呢，她对我的启发是，她一直在跟我强调，我们信的这个耶稣呢，我们不是 more than a 教，不光是一个，就说比教还高一个层次，我们真的不能算是一个教，而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让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我很不喜欢自己讲说我是基督教徒，我是说我是信耶稣基督的，因为我觉得耶稣基督跟我是主仆的关系，跟我是工人跟主人的关系，他是我的天父，我们是父子的关系。所以这是宗教跟信仰在我个人的这种看法。
对，这个名词很重要的啊。我们讲到教的时候就容易让人想起教条啊、教义啊、条条框框啊，遵循一套的规矩啊、一套的礼仪啊，但这不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地方。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地方是这个人啊，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发展的是跟这位神的儿子的 personal 个人的关系啊，认识他，经历他啊。我们在神的家里啊，也是借着这样一种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与神的这种的关系啊，被建造起来啊。所以关系相对于教条教义啊，这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信仰，而不是基督的宗教啊。所以这个名词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也是一个机会啊，向人介绍耶稣到底是谁啊，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好，听听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分享。
好，我们让我来分享吧。我们主是很先驱的啊，他们都让我来做总结哈。我们在这里的就刚才提到，不是给我们的给我们看见保罗的 outline。那我们就用几个名字保罗就算了，不用素罗了，那 cause confusion。那么你看见他三年在阿拉伯，然后他就回到，后来就辗转的回到大树人哪里呢？他就14年，然后就圣灵在差遣他出去啊。所以此这整一段里面可以看见，此这整个第九章里面看见圣灵的行动。我们组里面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彼得哈，他医治了以尼亚的之后，能够在35节，这是凡住吕带我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当彼得许多家复活之后，42节，解释传遍了约伯，就好像许多人信了主。那你看，我可以问，我就问一个问题哈，彼得用神职来用神职之后的节目都能信主，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果神让我们行神迹的嘛，那不是有很多人信主了吗？但我后来我们的主的讨论之后啊，我们就得到几个结论，就是其实圣灵叫我们传福音是有不同的，他只有他的旨意。你看保罗他去传道的时候，在29节，他说的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希利尼人的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Okay, 他是用他的自私和理性来领人归主的。那么彼得呢，却是用神职，主要用神职来领人归主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惭愧的例题，因为我们看见第十章的时候，当彼得到哥林尼家的时候，他就讲的时候呢，他们就信了，信的时候的圣灵就降临哥林尼家的家人身上。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有时候圣灵要我们做这件事，有时候圣灵会叫我们做不同的事，主要都是我们真是要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s guidance。 我们要知道圣灵的他的带领，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他里面支取的能力。那 另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总结了，就是讲到叫祷告啊，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这可以万事的开端哈、啊，就是通过祷告，第二章能够圣灵的降临，在第四章的时候，通过祷告，他们就得着这个整个房子都被震动，在这里。彼得通过祷告能够从圣灵的得着能力叫多加复活，这个都是一个祷告的一个重要的显明地方。我们今天就是缺乏这个祷告的能力，我说巴不得整个教会、啊、都能够在这方面能够下功夫，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梅弟兄。那在这一章里面、啊、刚才梅弟兄那个对比很好哈，就是保罗呢，他是用这个跟人辩驳的方式哈，辩明福音啊，神使用他的口才，神使用他圣经知识的这个丰富啊，本着圣经来跟那些人去辩论啊。那彼得呢，就是在这里行神迹啊，行了神迹就有人信主啊。但彼得不是每次他都经历这个神迹的啊，他也会被打的，对不对？在公会面前被审的时候，他也会被打的，他也会被关在监牢里哈。那有的时候，我们接着去读哈，这个神迹就会临到他哈，监牢的门会打开哈，他会跑出去哈。那扫罗也是，扫罗这里面他没有经历神迹，但是当他后来在宣教过程当中，他也是使摊子起来啊，医治病人啊等等哈。所以这个主权都在神的手中啊，什么时候发生那些事情哈，这是由神来决定的。那作为服侍主的人啊，跟随主的这个工人呢，他们所要做的是啊，忠心的传讲啊，不论得时不得时啊，不论有神迹没有神迹啊，他们要借着各样的方式啊，把福音传开，这是他们的责任啊。至于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神什么时候使用这个神迹奇事，那是神的主权。
我们这一组好像要结束的时候，看到雅茹开了麦克风，是不是有什么要分享的？你分享完了以后，其他人可以补充。
黄师母，你还来总结我们小组讨论那个问题吧？我觉得你应该能总结好，你来总结吧。
OK， 那其他人有没有要分享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31节那个地方、哦、那个教会的建立，首先我们看到那个彼得、哦、保罗、哦、在这个地方、开始到处建立教会、哦、然后那个31节他说那时候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哦、所以我让他看到这个建立教会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光景，就是每这个教会里面都得平安。如果我们平平安安的话，发现那个能力就出来了、哦、一天到晚担心忧愁啊，被世界吸引的话哪有平安啊？那没有平安的话，你做事情的话就反正就果效非常的差。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的人都得了平安，被建立、哦、建立教会这个是要付很多的代价。如果平安有这个力量起来的时候，教会才能够被建立、哦、所以我看到这个平安，也看到那个代价，然后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心态，凡事是敬畏主的、哦、所以这个敬畏主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哪一个地方骄傲，教会里面一傲慢，觉得自己能够替神做事、哦啊、别人 都没有我好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就拦阻进步、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会敬畏神，所有的事情都是、求神来引导前面的方向，遵行神的旨意、哦、所以这个地方凡事敬畏神也是在这个教会被建立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然后更重要还有一个蒙圣灵的安慰，每一位都有圣灵在里面做工，他带来安慰，
带来鼓励，带来引导，带来彼此的和睦，同工，所以这一些教会建立的最重要这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人数才会增多。所以有人说，哎呀，你不要看看着人数，这个教会成长的中间呢，quality 重要，但是这个 amount 也重要，这些人数也就增多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被建立的重要，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些使徒们，就像那个彼得在周游各地方的时候呢，他医治了那个八年躺在褥子上的人，他没有说是特别在那个安息日去医病，他就是时间到了，对了，他就医病了。他连如果是安息日他也医病，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并不是专挑安息日，他是任何时候都一样，但是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被人家挑剔，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到底该做什么 是按照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按照那个自己的方法。然后我也看到这个多加，多加他是一个36节讲他是一个女徒，他是已经信徒了，而且他能够广行善事，他所做的都是是广行善事，做的非常的多，多施周济。你看到他这个地方帮助的人里面呢，到最后死的时候谁在他旁边啊？寡妇都站在他旁边，站在彼得旁边哭泣，所以这些人都是他影响的人。那当这个彼得死，这个多加复活的时候呢，哎呀，这些人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你看到那个第42节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多加呢复活了以后就交给这些人，结果这一次就传遍了约帕，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看到那个这个多加他在他当信徒的时候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也都为这个福音铺路，在永恒的事工中间他都有份。所以当他复活了，这个消息就传递出去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就施展开来了。因为他所做的事情，神借着他做的事情，神的荣耀就被彰显，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当成为神的门徒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跟多加学习，然后彼得保罗学习。
好，谢谢黄师母。
没有什么时间了，我还是想讲几句。第一个就是保罗，扫罗，他信主以后，主就把他带到阿拉伯旷野去受教。但是呢，他回来以后，马上就被人逼迫要杀他。他25节说，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很奇怪呀，圣灵没有把他提走，也没有用狂风把他带走，是弟兄姊妹在逼迫的时候用平常的方法用筐子把他坠下去，使他信主之后马上就遇见了逼迫怎么样对待。所以我们不要想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神要用一个什么特殊的方法解脱我们，而我们要按照正常坚持我们的信仰去走。到了耶路撒冷，大家都怕他，我觉得他又受一次打击。我信主了，我改变了，我来了以后，你们怎么都怕我，不给我接住？他没有觉得奇怪，他还是照常的信主， 巴拿巴，神就安排巴拿巴接待他，并领他去见了使徒，彼得和雅各。这中间哈，我觉得他在耶路撒冷的过程中间很有意思。二十九节，他学着斯提凡的样子，欲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当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看见斯提凡是在和这些人讲论耶稣，结果他现在信了主回来以后，他效法了斯提凡的样子，也去做了这件事。我是觉得神的带领很奇妙，他在这个时候不单是和犹太人辩驳，他还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这个记在22:17-21。保罗他不是只是亚拿尼亚为他按手，告诉他你要信耶稣，要去传福音。他真正蒙召是在22:17-21，他在圣殿祷告，主耶稣亲自给他说话，你要赶快离开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人要杀你，但是我要用你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他真正蒙召成为一个主耶稣的仆人。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人不清不楚，就说我来传福音，结果没传几天啊，又气馁了，又放弃了。真正蒙召的主的仆人，在任何艰难困苦之下，他都坚持信仰，因为有圣灵内住和同在。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看清楚，真正神的仆人一定是由主的圣灵一直跟他在一起。所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只听神的，不听他自己的了。谢谢，完了。
好，谢谢。所以当保罗刚刚信主，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他是很不平坦的啊。这个外面的人要杀他，教会里面的人不理解他，也不接纳他啊。所以他是在这样一种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啊，真的是因为神在他里面，还有内在的这个平安啊。彼得也是一路被抓被打呀，也是啊，被公会这个关啊等等啊。所以在第31节讲到说，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大家知道，这个平安不是平安无事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在逼迫当中的平安。我们唱平安夜啊，这个耶稣基督降生那个晚上实际上是不平安。天上地下很多的征战，有人要杀他，要灭他啊。所以是在这里面的，所以这里面讲的平安，不是啊，这个没有事情很平顺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圣灵大大的内住在教会的里面，让教会靠着主，在逼迫当中啊，在教会分散的时候，被打压的时候，依然有属天的平安啊。当有这样的平安的时候啊，这个见证就出来了啊，就会吸引人来归向主啊，感谢主啊。好，我们结束的时候请梅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读那个话语的时候，得到亮光。主啊，我要从你们，我就从大家的分享，要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建立自己，也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一个 direction， 一个方向，要怎么样活，要怎么样把你的福音传出去。主求你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的生活，要保守牧师，在余下的日子在中国要平平安安回到了我们这里。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们。好，明天见喽。